19章，初春热舞上。黎明前的天空是灰蒙蒙的，虽然天穹上仍然有些乌云霭霭的样子，不过望向天际的尽头，那银灰色朦胧的鱼肚白已然在迷离的天地之间悄悄升起。清晨的空气清凉湿润，弥漫着淡淡的雾气，深深吸一口，那沁人心脾的感觉仿佛混着泥土的浑厚，青草的气息，还有那海风鲜鲜的咸味。我站在自家二楼的阳台，穿着浴袍，依着木质的围栏，看着四下无人的街道，听着树丛中的虫金鸟鸣，缓缓吸着烟，感受着在只有在黎明时分才有的静谧闲逸。从小慧回到我身边算起，时间都已经恍然快过了两个多月，我又再一次感觉到小慧完完全全的属于了我。冬天已经悄然逝去，春天的海风又回到了 V 城，吹绿了一丛丛的树梢，也拂去了女孩身上一层层的霓裳，让人的心都变得轻松了。虽然这一阵生活变得平稳了，但却也忙碌起来，而我抽烟的次数也莫名的变多了，不知道是学业越发沉重，还是心中埋藏了太多的烦恼。
嗯，可凡，你起得好早呀。
小慧慵懒的娇声英明从屋中传来，在这寂静空灵的清晨就仿佛天籁一般。
哦，小慧，吵醒你了吗？
我掐灭了烟，回过头看向屋中床上的小慧，轻声问道。那白色被子下，小慧那更加白皙的肌肤，让她就仿佛是一个被玉阳之雕琢出的仙女。看她娇慵的蜷在被窝中，半露着香肩，对我展现着满是柔情的微笑，我心底抑制不住的涌起无数的爱怜。
嘻，没有，正好人家也想早些起来呢。
小慧软腻腻的轻声吟咏着，雪白的玉手娇软的揉着惺忪的睡眼。这一阵小慧也是格外的辛苦，虽然稍稍放慢了毕业论文的准备，但却要全力的到处参加就业面试和申请，可是到现在却也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答复。在幽国，新出校园的应聘者是最难就业的，对幽国的学生尚且如此，而留学生又涉及到身份和绿卡等诸多麻烦，因此就更是艰难。对于任何一个留学生，找工作都是饱受煎熬的一步。虽然如此，但一方面也许是我最近一直陪在小慧身边，鼓励她，给予她我全部的支持，而另一方面也许她的天性本就是乐观而开朗，因此这两个月来她似乎也渐渐放下了心中的担子，变得和以前一样自信满满，爱笑爱闹了。
嘿，时间还早呢，你要是累就再睡会儿吧，宝贝。
我背靠着围栏，温柔地望着床上的小慧。
嗯，今天的事情那么多，还是起来准备嘛。小慧躺在床上满足地展着藕臂，伸了个懒腰，然后爬起身，坐卧在了床上，用白色的被单紧紧裹着她雪白赤裸的娇躯。
小慧一般都是穿睡衣睡的，不过这两个月来，可能由于我失而复得后的异常珍惜，几乎每天晚上我都把她娇躯上每个娇嫩迷人的肉洞享用了个遍，而昨晚我们两人一起折腾了几个小时，最后精疲力竭，索性就赤裸地拥在一起进入了梦乡。
好吧，那你要不要去淋浴，我去弄些早点。
我淡淡地说着。
嘻，可凡，你真体贴，不过最近都是你在弄，今天换我吗？
小慧娇声说着，裹着白色的被单坐在了床边，伸出白皙鲜美的小腿。香滑娇巧的小脚丫光溜溜地踩着地板，把被单像连衣裙似的裹在身上，一脸调皮地向我走来。
别闹了，小心着凉。看着小慧可人的样子，我有些莞尔地说道。
人家想你吗？可凡，小慧柔情蜜意地说着，走到我身边，伸出她那晶莹剔透白皙修长好似冰雪雕琢出的十只纤纤玉指，爱恋抓住了我胸前的衣襟，撒娇地把娇躯靠着了我的怀里。
啊，小慧的身子好软好热，嗅着她身上那少女的淡淡幽香，我只感觉心里轻飘飘的。
小慧那亭亭玉立的娇躯足有1.72米高，让她伏在我怀中，袖叶刚好靠在我的肩头。我低头看向小慧那昂起的拳手，在这极近的距离凝视着她那超凡脱俗的美丽，心中的那种赞叹就仿佛是目睹上帝的神迹一般。小慧完美的娇肤本就是白嫩雪滑，在睡醒之后更是仿佛每个细胞都散发着无尽的活力，仿佛是婴儿般的富有生机和弹性，
即使在极近的距离，也是白皙纯净的如天山雪莲，娇嫩滑腻的如玉之琼膏，看不到一点瑕疵。我用手背轻触着它那略带婴儿肥的粉颊，感受着那嫩嫩润润的触感，凝望着它，仿佛时间都为之停止。混血儿的优势让她俏脸的轮廓既有着西方女孩般分明英傲，又有着东方女孩的柔美婉约，配上她如画般浓密中不失清秀的黛眉，稍深的眼窝中一双仿佛含着空灵夜雨的迷人大眼，翘挺如维纳斯一般的摇鼻，真是清秀可人，在这晨雾之中让人恍然觉得是看见了采莲的仙女一般。她那雪白的肌肤更映衬的她那丰润的樱唇格外鲜红，不是任何彩妆，她那两片丰润的唇瓣就是自然而宜人的鲜嫩闪亮，透着仿佛盈滋宝水的纯正红色，如同鲜美至极的禁果，从心底诱惑着人们去品尝一般。而昨晚的缠绵云雨让她那如云如瀑的浓密秀发有些凌乱，伴着一丝慵懒的微卷，却显得更加妩媚动人，让她那不染凡尘的美又含着一股淡淡的性感。天，无论什么时候，小慧都是这么美艳绝伦。看着小慧那满是柔情蜜意的眼眸，我心中一热，就紧紧搂上了她的柳腰，看着她在我的怀中欲拒还羞挣扎的样子，轻轻捉住她的雪腮，一下吻上了下去，又是爱恋又是贪婪地吮着她红润的樱唇。小慧，你好美。讨厌儿，小慧不禁娇呼着，被我狠狠吻了几下，然后她突然柳腰一扭，轻巧地挣开了我的怀抱，在一旁羞憨地望着我，秀叶绯红地娇嗔着，你真是大色狼，有机会就占人家便宜。这亲密的接触已经让我下身有些发硬，虽然昨晚持久的缠绵让我的鸡巴都有些隐隐作痛，但是看着眼前小慧那楚楚动人的样子，我又禁不住心猿意马。嘿嘿，我是爱你才亲你的吗？再说你又是我的女友，有什么不行？这也叫色狼？来，我们回屋去，我让你看看什么是色狼。嘿，我边说着边拉向小慧的柔仪。讨厌啦，小慧娇嗔着躲开我的魔爪，紧紧裹着被单，撒娇似的薄怒道，你真是，昨晚还没闹够，早上就要欺负人家，才不和你这个坏蛋一起回屋呢，你自己快去洗澡了。嘿，小慧生气的样子也是又可爱又迷人呢。看着小慧蹙着柳眉，轻撅着樱唇，略有婴儿肥的鹅蛋脸上雪肤泛着红晕的样子，我更是欲念丛生，上前一步调笑地说道，嘿，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怎么行？你看你就披着被单站在阳台上，早上风又这么大，别说着凉，一会儿你都被吹成气球了，吹成气球，你什么意思？小慧嘟着红馥馥的小嘴，一脸疑惑地望着我，喃喃自语着。我嘿嘿笑着，双眼色迷迷地隔着小慧的被单，看着她大腿根的方向。顺着我的目光，小慧仿佛突然明白了我的意思，她俏脸倏地一红，黛眉紧紧一蹙，嘟着樱唇冲上来，举起粉拳猛捶着我的胸口，刁蛮地娇嗔着，下流，你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你这个大色狼，大灰狼，大狼狗。感受着小慧的粉拳打在胸口，那微微的震颤反而让我心里更是美滋滋的，我嘿嘿一笑，顺着小慧扑向我的势头，一把将她再次搂入怀中，然后稍稍用些力，就把她亭亭玉立的娇躯压在了她身后的玻璃窗上。嘿，这不是大狼狗的错呀，都是小母狗太漂亮太迷人嘛，我说着紧搂着小慧，轻轻咬着她柔软敏感的耳垂，一手紧紧揽着她扭糖似的风腰，另一手不顾她微微的阻挠，直伸入了薄被单，一把抓上了她那丰腴浑圆的雪乳。那单手绝难以握住的乳球仿佛一个温热滑软的小皮球，稍稍用力，手指就嵌入了她丰硕的乳肉，指肚和手掌中同时传来那绵绵酥酥滑腻蝶翼的肥软。而手稍稍放松，那绷弹紧致的乳球又会啵的一下弹回原样，乳廓恢复成结实挺拔的完美浑圆，仿佛感觉到紧致的小皮球弹到了掌心一般，简直让人爽到了心里。可烦，你讨厌，二人家才不是小母狗呢。你要干什么嘛？这是在阳台啦，不要嘛。怀中的小慧被我弄得又是娇羞又是惊慌，薄怒地交换着，雪白的藕臂用力推搡着我，可是他又要紧紧抓着被单，因此难免顾此失彼， 面对我轻车熟路的侵犯，他只能红着俏脸，一副羞窘交加不知所措的诱人模样。和小慧肌肤相亲，感受着她肌肤那仿佛婴儿般的细腻，那仿佛要滴出水一般的娇嫩，我仿佛魂都要飞出了身体，而她娇软的挣扎更是诱人欺凌。我索性双手都伸入了小慧披在身上的被单，一手环着她赤裸的娇躯，一手轻柔她傲人的雪乳，拂过她平滑的小腹，最后就深入了她紧闭的雪白腿根，按在了她饱满光滑的齿丘上。我伸出两只手指，缓缓撩拨她那天生异常娇小的两片花瓣，无限的娇柔细嫩中，就感觉到了一股湿滑黏密的水润。不用说，只是在我简单的挑逗下，小慧就已经开始有些春心荡漾了。这两个月来，似乎小慧的玉体比我们刚在一起时更加敏感了，仿佛只用亲密几分钟的样子，她那桃源蜜洞就变得湿漉漉的。想到这也许是由于她的小穴被太多男人的肉棒所抽插，被太多男人的精液所灌满，才让她的娇躯变得更加淫荡。我不知心里是该忧还是该怒，可不论如何，我下身却无法抑制得更加胀大。不用担心小慧恩这么早没有人的，我安抚地说着，看着她娇喘越发紧密，俏脸越发晕红的迷人模样，轻轻吻上了她的唇，一手享受着她那一对酥软娇嫩的浑圆乳球，另一边已然把中指的一节伸入了她湿热紧窄的小穴，又轻又紧的不住抠挖。啊，你坏死了，不要在这里欺负人家嘛，会被邻居看到的。人家要羞死了，小慧娇喘连连的呻吟着，虽然她依旧在我怀中不住挣扎，可是她娇躯中传来的刺激似乎已经让她渐渐变得力不从心。眼看着她的藕臂无可奈何地推搡着我的臂膀上，那薄被单也一不小心随之滑落在地。干，这可真是刺激。就在这天蒙蒙亮的时候，小慧就全身一丝不挂地站在了二楼的阳台上，被我紧紧压在了身下。我住的地段人口可是相当的稠密啊，虽然现在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可是倘若一旁的黑人老夫妇出来遛狗，或是一旁的三口之家准备带孩子上学，又或是不远处主路上车里的司机扫向这边，就完全可以看见小慧赤裸着雪白的娇躯，挺着浑圆的双乳，光着翘挺的粉臀，站在阳台上被我欺凌的样子呀。想到这些，我心中又是担心又是不安，可是我的鸡巴却被异常的刺激弄得更是胀大了一圈，让我顾不了许多，口干舌燥地扯开了自己浴袍的衣襟，用力分开了小慧的双腿，在小慧还惊魂未定时，一下把火热胀大的龟头顶在了小慧雪白阴腹上，在那粉嫩湿滑的一抹粉晕肉缝中磨蹭。我喘着粗气，边吻着小慧边在她耳边喃喃着，宝贝，别害羞嘛，不会有人看到的，你看你下面都这么湿了，还怕什么羞呢黑啊。别啊别骂，可烦啊。放开人家，人家还没穿衣服呢。你要做什么啊？不要在这里弄人家嘛，现在才是清晨呢。求你了啊。人家到屋里陪你好吗啊。看到我的肉棒顶上了他的血口，小慧幽怨地娇吟着，玉手用力顶着我的胸膛。我已是箭在弦上，看着小慧那副媚眼如丝、桃腮绯红的娇羞模样，我更是欲罢不能。余光扫视着四周，确定没人任何人之后，一手钳住她的双腕，一手抓握着她的柳腰粉臀，急促地低喘着，宝贝儿，就在这里吧，我进来啦。天。好棒。我感受着肉棒顶开那娇嫩小阴唇的快感，腰杆一顶，嗤的一声。龟头就伴着小慧嫩穴中溢出的晶莹之水，一下顶入了她湿热如滑的肉穴至腔。干，那紧小的肉穴仿佛只能勉强容纳一指的大小，我粗大的鸡巴一寸寸挤入，小穴内那娇柔湿热的肉壁就立刻紧紧地裹住了我的鸡巴，无数细幼的小肉芽挤压着我的肉棒，湿湿软软，热热妈妈，舒爽地让我魂飞天外。啊，可烦，你讨厌。啊！随着我突然的刺入，小慧惊慌羞怨的大声娇呼着。小慧的肉穴还是那么紧窄动人，里面一圈圈娇柔的嫩肉就仿佛箍在我的鸡巴上一般。没想到贝布莱恩那强壮的白人用比我大上一两圈的鸡巴足足享用抽插了三个月， 居然也没有任何变松的迹象，到底是小慧的嫩穴是天生的极品呢，还是说布莱恩的鸡巴只是中看不中用呢？可恶，我怎么这么变态，会想到这样的问题。可想到这些，却让我的鸡巴更加硬胀不堪，仿佛只有在小慧那柔嫩的肉穴中大肆蹂躏，才能炫泄我心中的欲火和妒火一般。我不禁看着身下挣扎的小慧，挺着腰，把鸡巴用力向她蜜穴嫩肉中顶去，同时低吼着，嗯，好舒服，嗯。小慧，恩你里面还是那么紧，嗯，太刺激了。小慧白白嫩嫩的娇躯就完全赤裸地暴露在阳台上，而这样的清晨随时都会有陌生路人出现把一切都看光，可这种极度紧张反而让我更加兴奋，我禁不住双手挪到了她雪白的大腿上，紧紧把她抱入怀中，更深入地朝她湿如锦窄的阴道深处顶去，准备开始大肆的抽插。干！瞬间大腿内侧一阵钻心的疼痛，哎呦，我吃疼地叫了一声，连忙倒退了一步。我低头看向腿上深深的红印，才蓦地惊觉是小慧的玉手在我腿上狠狠地捏了一记。我心中暗叫，天，小慧下手好狠，要是再偏上几寸，岂不就直接把我废了？与此同时，面前赤裸的小慧仿佛皎洁的雪兔一般，藕臂遮掩着白皙的身子，一下闪入了房间，抓起浴巾，光着预备粉臀，直冲向了屋外的浴室，门猛地被关上前，传来他酥软的娇嗔，大色狼，人家恨死你了。这个两个月来的清晨都是安逸和平静的，布莱恩的事情似乎已经远去，而关于那 Big Ken 也再也没有听到任何新闻。虽然讨厌自己这样做，但我有时还会偷偷检查小慧的手机，担心他收到任何关于老相好的消息，可是无波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也就渐渐放下了心，开始相信那过去都已经结束，而等到我和小慧都毕业离开这里，我们就将真正拥有双妻双宿的自由生活了。我看着温暖的太阳斜斜的升起，柔和的阳光穿过焕然一新的松柏，斑驳地洒入房间，心中感到一丝宁静，而思绪回到了今早，心中更多了一份甜蜜。虽然今早由于小慧的突然反击让我没能好好把她的娇躯享用一番，不过在阳台上暴露她的动体，插入了她湿滑的嫩穴，还是让我心中感到一种奇异刺激的回味和一股野合适的扭曲满足。我坐在一层的整洁的餐桌前，喝着香浓的咖啡，吃着小慧弄得可口而精致的法式煎蛋，看着小慧披着白色浴袍坐在对面，小女孩怄气似的边撅着樱唇边喝着牛奶，我心中又是莞尔又是幸福。嘿，还生气呢，好宝贝儿，你别担心嘛，早上没有人的讨厌。你这个大色狼，居然要在那里欺负人家，不许提早上的事，人家也不要理你。小慧美眸故意盯着一旁，气鼓鼓地娇嗔着。虽然小慧一副生气的样子，不过其实她的反应已经比她初做我女友时要温和多了。那时我要是用什么奇怪的手段在床上欺负了她，她可是闹得两三天不和我说话的。可我真不知道是该喜还是该忧，不清楚她是越来越爱我，迁就我了，还是变得越来越放荡了。嘿，我错了吗，宝贝儿？谁让你那么美丽，那么迷人，让人控制不住呢？这样，明天晚上带你去你最喜欢的那家意大利餐厅，向你赔罪好不好？我轻握着她的玉手，温柔地说着。小慧樱唇一嘟，闪亮的美眸瞟向一边，娇怨的哼的一声，一副不置可否的模样。看到小慧也没有大哭大闹，自然知道她心里其实也只是稍稍怄气，我便轻抚着她雪滑的亮丽面庞，转移着话题说道，嘿，你还跟个小女孩似的呢，一会儿还要去照顾新生，嘿，看你这撒娇的样子，怎么做人学姐，哼。小慧调皮的向我吐着丁香小舌，挑衅似的娇声说着，不行嘛，人家可是留学生协会的新任副主席呢，照顾一下新生又有什么难的？哼，算起来你比我晚到 V 大学，还是我的学弟呢，哈哈，多谢小妹妹有你的照顾，我真是开心呢，尤其是你晚上的照顾呢。看着小慧认真的样子，我调笑地说着。什么嘛，下流胚，人家不理你了。小慧俏脸微红，撒娇似的撑着，然后放下杯子，一溜烟地跑上了房间， 不一会儿就穿着青色的罩衫，紧身的牛仔裤跑了下来，有些焦急的娇喘着，讨厌乎，都是你可反耽误了那么久，害人家都要迟到了，乎告诉你哦，今天的行程很紧的，你可不许错过啊，知道了，知道了，你早上先送你的车去保养，然后带几个新生走到你家附近的银行办理账户，我中午12点到银行接你们，一起去超市采购必需品，7点是 V 大学的新年联欢，不过我们要5点就到 V 大学的西格玛大厅布置会场，对不对？我念经一般敷衍的随口说着。哼，大色狼，听好，要是你今天表现好就饶过你，要不然就罚你做和尚一个星期。小慧一边娇声威胁似的说着，一边急忙跑向门厅，登上小靴子，捋着秀发，急匆匆的扭头说道，不和你多说了，待会儿见。看着小慧窈窕的倩影消失在门口，听着她的小跑车很快远去的声音，回想着她急匆匆的样子，我坐在屋子真感到有些哭笑不得。小慧成为 V 大学中国留学生协会的副会长已经是半年多前的事情了，我总觉得这种职位夹在大学和学生之间根本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是一方面小慧有着热心助人的天性，而另一方面这又能给她的简历加上一笔，我便也没有反对。其实这半年来似乎她这副会长的职位也没有什么工作，只是最近突然忙了起来，在忧国春季入学的大多都是读研究生，一般是年纪稍长，有些工作经验或是转学过来的留学生，因此用不着学生会照顾。不过很巧，似乎是由于国内留学的势头很足，这学期 V 大学财经系一下从国内来了4个本科学生，加上又和小慧同系，不用说，上到手续学业，下到衣食住行，全都成了小慧的职责。因此这两个月来小慧不少的时间都花在了这些琐事上面，占用了不少她本能陪在我身边的时间，让我着实有些嫉妒。不过看着小慧忙得不亦乐乎的样子，我也就没说什么怨言。此外正值上周中是中国农历的新年，虽然忧国是不会有任何假期的，不过按照往年的惯例，周末都会有留学生协会组织新年联欢。说起来除了热闹之外，这种联欢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引人之处，简单的中式外卖饭菜，稍有混乱的自备节目，俗气的音乐中，满地的果壳上是那些已经成家的留学生带来的，四处乱跑的小孩子，让环境更显嘈杂。倘若不是小慧身处什么副会长的职务，我们也许都不会参加。不管怎样，这两天小慧这副会长的工作是格外的多，之后倒也就轻松了。今天的行程是躲不开的了，我简单的收拾了一下桌子，就回屋换起衣服，准备出门进行上午自己的安排。我和 Bob 还有另外几个同学约好去 V 大学，讨论一些最近项目的进展，关于小慧的过去，所有的线索基本已经都断了，只有 Bob 似乎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我们表面上又算是朋友，虽然还不清楚我到底要从他身上发掘什么，但是这样的关系还是保持着为好。也许就真如有些人说的，离朋友近，离敌人要更近吧。我穿着衬衫，眼角扫过肩上那一圈细碎的伤痕，心中一阵惆怅，小慧痛哭着抱着我，狠狠咬着我的肩头的一幕，恍然又浮上了脑海，这道永远除不去的伤痕，代表了什么呢？是我们永远难以分割的羁绊吗？暗示着小慧对我强烈的爱吗？提醒我为我自己的痴情付出的代价吗？还是说明了小慧在对我又怨又恨之间还是原谅了我吗？望着窗外的阳光洒在开着新叶的树梢，在玻璃上折射着华彩，我的心里却是有些迷茫。回想到这两个月来每次谈到小慧家庭在国内的情况，她的俏脸都不自然地流露一抹阴霾，我不想触及她的伤心处，因此我们谈的并不多。不过我表示不论何种方法，我一定会陪在他身边，支持他，保护他，无论是在忧国还是去别的国家，也似乎因此关于在忧国毕业和就业，小慧也少了些担忧，他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活泼和无忧无虑，何况他本来就是个坚强的女孩。此外我和小慧也曾谈及过他家在国内所欠的债务，我手头还算有些能够支配的财产，也暗暗表示过愿意帮他承担。 不过小慧却是温柔地拒绝了，我没有深究原因，不过从她只言片语暗自猜测，一方面她似乎并不愿意如此拖累我，希望能够自己有一天还清，而另一方面，那债务的数目恐怕相当庞大，想必超过了我的能力。有时我又不禁暗想，小慧会不会让那个老相好帮她呢？可是想到小慧所要付出的，要想也必然相当沉重自然，我不会和小慧提及这些。而很久以来，小慧似乎又已经和那个老相好没有了联系，我也就把这些问题放在了一旁。除了这些偶尔让人担心的问题，总的来说，最近我和小慧的生活还是相当的平稳而甜蜜。在她导师和我的帮助联系下，小慧有条不紊的同时进行着应聘和毕业设计。而生活平稳后，我在 V 大学中的学业和工作也是事半功倍。虽然我和小慧每每还是很忙碌，不过一起做次晚餐，一起去看场电影，一起逛逛街，这些平淡的消遣还是让我感觉到丝丝的幸福。可是那所有的疑惑，所有的不确定都会去向何方呢？看了看墙上的钟，我暗自摇了摇头，把烦恼压在心底，整理好衣物，离开了空旷的房间。我和 Bob 等几个同学一直在计算机前讨论演算了两三个小时，算是解决了一些项目中的小问题，不过我却没有感到什么满足，因为 Bob 时时刻刻都是表现的一副好学生好男人的样子，不开低俗的玩笑，不说粗俗的词汇，看着他戴着一副完美的面具。再回想起程杰电脑中他们和如云鬼混的照片，回忆起高娜悲痛的哭诉，我的感觉只能用不敢相信来形容。不管怎样，生活还在继续，我也没有任何撬开 Bob 嘴巴的手段，只能继续维持着他朋友的形象，等待有机会发现些什么。我一个人回到了空旷的办公室，简单的收拾了一下文件，看看手表，大约11点的样子，就准备动身去银行，虽然有些早，但总比再让小慧怄气发脾气好。最近天气格外的晴朗，阳光明媚，空气清爽，带着一丝远处的海风，让人全身都充满活力。也因此，到了周末，很多 V 大学的学生就会到四周的山区远足，让周末的校园变得异常空旷。明亮的走廊，光滑的地面，折射着闪亮的阳光，有些刺眼。我刚走到楼梯口，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倩影却突然出现在眼前。雪白的肌肤，丰满突伏的身材，粉色吊带，咖啡色丝质罩衫，棉质白色小短裙，加上金色耀眼的秀发，碧绿闪亮的大眼，一个洋娃娃似的忧国白人女孩出现在眼前。嘿，虽然还是小慧更美上几分，不过偶尔看到这样的波斯猫也真让人眼馋呀。不过再定睛一瞧，我立刻收回了刚才的话，眼前这个小妖精还是躲远点好。这个白人女孩就是 Cherry， 不但放荡爱说谎，还用迷药害了我两次，更是害得小慧被百般凌辱，但我和她又有过肌肤之亲，看到她我心里感异常的复杂。不等我说什么， Cherry 倒是一副热情的样子走了上来，嬉笑着用英文说道， Hi dear Kevin， 很久不见了。我皱着眉扫视着四周，心中有些狐疑，像 Cherry 这样的放荡的女孩绝不可能周末乖乖待在校园的，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呢？哼，你有什么事情？回想着之前他出卖我和小慧的事情，我不悦地用英文回答着。嘻，不要那么敏感嘛，只是想你，不好吗？ Cherry 婉转地说着英文，走上了楼梯，软软地揽着我的胳膊，接着娇声说道，最近你都不接我电话的，难道你不想我吗？ Cherry 碧绿的大眼挑逗地瞟着我，娇笑着用丰硕的胸部隔着薄薄的布料摩擦着我的胳膊。可恶，这个忧国小荡妇又想用美人计，绝不能再上当了。我咬了咬牙，一下挣开她的胳膊，淡淡地说道，好了，不要说废话了，我找我有什么事情？没事情的话，我先走了，我还有赶时间呢。真是的，你都不想我的吗？ Cherry 故作娇怒地轻轻嘟着嘴，可看我要离开的样子，她又换上一副娇笑样子，拉住我的手，娇声说道， Kevin，人家要你帮个忙吗？会有报酬的哦，你周一中午有没有时间到 V 大学图书馆外的咖啡厅来找我吧。虽然 Cherry 也算是个金发小美人， 和他的几次亲昵也让人回味，但是鉴于之前被骗的经历，我可是绝不想重蹈覆辙，就冷冷地说道 Sorry, 我最近都很忙。Kevin, 我知道你忙兮兮，不过你还记不记得在 F 城的那晚你和我在一起的照片？ Cherry 有恃无恐地背着小手娇笑着说着，嘻，拍得很棒哦，真想让威莱也看看那什么。我不禁低呼着，那些照片不都是在 William 那里的？嘻，我恰巧也有备份的。 Cherry 碧绿闪亮的美眸挑衅地望着我。我不信，哼，反正来不来是你的决定。 Cherry 轻哼着转过身又嬉笑地说道，嘻，我会等你的，你不出现我就打电话找薇拉陪我聊天。可恶，这个小荡妇明明是个十八九岁的小女孩，居然这么麻烦。看着 Cherry 轻甩着金发扭着短裙下翘挺的臀部摇曳地走出我的视线，我心里暗暗诅咒着。虽然我不确定 Cherry 手里还有没有我和她的照片，也不知道她到底想让我做什么，但是我和小慧这得来不易的破镜重圆绝不能再让这个小妖精给破坏啊。不管怎样，以后的时候以后再说吧。回想到 Cherry 曾经和刘小薇的交易，她仅仅为了个毕业论文就出卖了肉体和灵魂一周，估计她的要求也不会太过分，总之只能到时候再随机应变了。我看了看时间，竭力忘掉这意外的一幕，强压着心中的忐忑急忙冲下了楼梯。在幽国周末的时候，只有一些商店和公众服务还会运营，也因此城市的交通就会通畅很多。大约十几分钟的样子，我就开到了小慧家附近的幽国银行。把车停好后就走进了红砖修砌的高大建筑。和往日相比，这里排队办理业务的人要少了很多，不过幽国的银行里面出纳员也不多，因此还是让业务进展得很慢。我刚走入自动的玻璃大门，远处就看到了几个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年轻人凑在一起，不用说一定是那几个新来的留学生了。我扫视了一下四周，银行里面很宽敞明亮，足有能放下个小篮球场的空间。在休息区有几个大沙发，玻璃桌上是供顾客取用的咖啡，角落摆着几盆室内的盆栽，现代感中又显得舒适整洁。正当我走向那几个年轻人准备打个招呼的时候，旁边一个办公隔间中走出两个人影，一个是个西服革履的中年白人，打着整齐的领带，留着一丝不苟的头发，胸牌上写着经理的字样，他正一脸微笑地用英文说着 Yes, 女士，作为推荐人，这就是你所要填写的资料，关于你的朋友还有些表格要填写，我马上就回来。而另一个那青春靓丽的女孩就是我的女友小慧。看着她的一身装扮，我稍稍有些错愕，早上离开我家时她还穿的是罩衫和牛仔裤，可现在她全身上下全都换了样。她穿了件紧身短袖的孔雀蓝色小衬衫，加上一条刚刚到腿根的米色休息热裤，雪白的号腕上是着简约的木质手环，笔直白皙的长腿穿着抢眼的黑色渔网连裤袜，再加上一双海蓝色矮跟的细带凉鞋，真是让人感到惊艳。天呀，最近是有些热了，不过也不用这么早就换上夏装吧。看着小慧青春妖娆的样子，虽然是非常的养眼，但心里又不想自己的女友穿得太暴露，真是有些纠结。尤其是那蓝色的小衬衫紧紧裹着小慧玲珑突伏娇躯，胸口被绷成浑圆，那几颗小扣子仿佛已经到了极限，仿佛随时都会崩开让里面的雪兔跳出来似的。从侧面看去，那胸襟衣料的褶皱异常明显，从露出的空隙看过去都能看到小慧一截雪白娇嫩的肌肤，还有她穿的亮粉亮蓝相间的休闲棉质胸罩，更是勾起人的起念。而小慧那条米色热裤也短得不像话，将将贴着腿根，勉强包裹她那浑圆翘挺的雪臀。从后面看，她丰起臀瓣的下缘连接大腿处那自然紧致的一下收紧曲线也暴露了出来，加上她那双模特一般的超长美腿被包在黑色网格中，血乎乎的细皮嫩肉被黑色的尼龙勒着，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似鹿非鹿的撩人样子让我不自觉地连吞了几口吐沫。干，这个小妮子身材这么好， 穿得又这么清凉惹火，身为他的男友，我感到幸运而骄傲，可让周围的人也都看到这一切，我心中又有着一股醋意。那个经理转身离开后，小慧一眼就望见了我，他立刻有些欣喜地望着我娇声说道，西，你真乖啊，真听话，来得这么早哦。是呀，小慧，你换衣服了？我走过去，扫视着他突伏玲珑的娇躯，喃喃地说着。西西，是呀，今天好热，我回家的时候换的，好看吗？小慧开心地娇吟着，拉着我的手，闪亮的美眸望着我，期待地问着。我本想抱怨两句他穿得太暴露，可是看到他已经忘记了早上的不悦，又一副开心的样子，我不想扫他的兴，就有些敷衍地说道，嗯，真是很漂亮。对了，你们的事情办好了吗？哎，还莫呢，没想到这么麻烦的。小慧一边拉着我向那几个年轻人走去，一边娇声说着，再等会儿吧，可反对了，正好给你介绍我的学弟，嘻嘻，嗯，好，我随口答应着。由于最近一直很忙，虽然听小慧总说起这几个新生，但是我也一直没有见过他们，而且有一点让我心里有些暗自不爽，这四个新生全都是男生，让我心底本能地产生一股潜在的敌意，即使知道面对的不过是几个小男生而已。嗨，你们慢慢等，还有些表格呢。西，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男友，周可凡。小慧那我拉到那几个男生面前，开心而炫耀地说着，然后又转身对我说道，以前我跟你说过的，这是大义、 Scott 刘、 Tom 李，还有小义。嗨，可凡学长你好。几个男生先后说着，嗯，你们好。我随口寒暄着，回想着小慧曾经给我的介绍，扫视着眼前的几个男生。这几个男生都是来 V 大学读财经系本科的，年龄都不大，虽然是小慧的学弟，但是由于小慧上学时跳过级，因此岁数其实差不多。大义姓什么我已记不得了，似乎叫盛义，其实比小慧还大了一岁，已经21的样子，而且个子又很高大，所以大家就叫他大义。听小慧说，这个大义似乎有维吾尔族的血统，家境也很好。他穿着 T 恤牛仔裤，生的是又高又壮，方脸庞，络腮胡子刮得很干净，只留下一片铁青，比我高上一点，不过快有我两个宽。虽然人高马大的，不过一副腼腆的样子，只对我微笑着点了点头，小心翼翼的样子，没说什么。Scott 本名似乎叫什么一凡，大约20岁，也许比小慧小上几个月。1米7左右的样子，长得油头粉面的，要不是个子不高，加上眼睛有些小，还真算是个小帅哥。他似乎最为活跃，穿着深街头篮球装，有些嘻哈的感觉，和我寒暄了两句之后，就转头对着小慧伴开着玩笑说道，嘿，慧珍学姐，跟你说的一样。你的男友可真是又帅气又一表人才啊，呵呵，真是美女配帅哥呢。西 Scott 你少说恭维话了，你不用那么嘴甜的，我的参考书不是已经答应借给你们了吗？小慧轻声娇嗔着，虽然装着好像不在乎的样子，可是看着他俏脸上一丝红晕，也知道 Scott 的恭维还是让他心里很受用。这不是恭维，这是真的。那个 Tom 愣头愣脑地接着说道，看着 Tom 一脸严肃的样子，真让我有些哭笑不得。这个家伙算是朴实还是算笨呀？我心中暗想，不过是一句奉承，他居然没听出来。Tom 好像叫星达之类的有些普通的名字，人似乎也是如此普通。大约20岁，个头比 Scott 高些，不胖不瘦，穿了件古板的 T 恤，老式的制服短裤，戴了副眼镜，有些书虫的感觉。可反哥，听慧珍学姐说，你来忧国很多年了呀，以后可要请你多多指教呀。另外那个叫小义的男生低声说着。小义似乎叫朱信义，才18、19岁的样子，是这几个新生中真的比小慧年龄小的学弟。我看向这个男生，有些豆芽菜的感觉，又矮又小，虽然他穿得便，装饰一尘不染，说起话来也是文质彬彬，可是在他略显幼稚的声音后，我却感到一股让人不舒服的自负。不管怎样，这也是初次见面，而小慧似乎对这几个新生也是赞赏有加， 我也不想第一次见面就不给小慧面子，于是挤出微笑回应着，哦，还好啦，没问题啊。在忧国东岸留学期间，算是巧合，我所在院系中中国留学生很少，因此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忧国学生而已，所以对这种老生新生的关系并不理解。不过听别人说起过，在留学的时候，这种异乡的生活会把人和人的距离拉近，会让老生和新生间产生一种特别的关怀和依赖，因此让学长追求学妹变得相当有成效，也让学姐和学弟之间发生了不少姐弟恋。这一两个月来，每次听小慧说过新生的事情，她都是一脸调皮的欣喜，仿佛在谈论自己弟弟似的，大意真的好壮呀，我抓住他的大臂就可以悬在空中呀， Scott 篮球打得很棒，就是人好懒的样子，总是想怂恿我帮他们几个新生做晚饭，真是宠坏他们了。 Tom 总是有些呆呆的样子，嘻嘻好像慢半拍似的，不过人很好，又傻傻的，也挺可爱。小姨看起来好小，仿佛个国中生似的，嘻，不过其实听说他可是又聪明运动又好呢，算是个天才学生呢。以前没见过这几个新生的时候，听着小慧说着这些，觉得小慧是独生女，因此对于这样照顾学弟的事情感到好奇，才会这么兴奋的。而又觉得这一帮不懂世事的小男生对我不会有什么威胁，也就从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现在看到这几个正值青春期血气方刚的男生围在小慧四周，办事亲密的有说有笑，我心里立刻浮现起一种浑着不安的嫉妒。看着小慧清凉的短衣热裤，她娇嫩雪白的肌肤，还有她青春靓丽的秀叶带着的一丝稚嫩，仿佛比周围的男生还要小上好几岁。和他们相比，我仿佛成了年长的圈外人似的，心里格外不爽。虽然这个几个男生都是又礼貌又腼腆的在和小慧说笑，眼睛仿佛也不敢瞟向小慧那鼓胀的胸脯、雪白的大腿，可是我敢发誓，作为一个男生，我绝对相信这几个男生在心里一定猛盯着小慧雪白的娇躯，泛起无数的起念。干，是不是我想的太多了呢？不管怎样，我心中还是隐隐的不爽。 OK， 这是最后的表格了，填好就全搞定了，你们的银行卡大约两周就会寄给你们的。标准的英文打断了我的思绪，那西服革履的经理拿着一叠表格走了过来。忧国银行的手续是相当复杂的，仅仅是申请个账户，一张张的表格就可以让人写到手软。这几个男生又刚刚到忧国，各种事情都还不清楚，表格上的项目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写。在小慧悉心的指导下，也折腾了快一个小时才完全搞定。当我领着几个人走到车前，听着身后的几个男生向小慧询问银行账户的事情，一声声亲热地叫着慧珍学姐，心中倍感不爽，而打开车门，更是突然想到了一件意外的问题，我开着一辆忧国常见的家用 SUV， 带上三四个人，绝对没有问题，可是现在四个新生加上小慧，一共要带五个人，让小慧坐在副驾驶上，后面坐四个男生，那可是很难坐下呀。正当我还在想是不是找朋友再弄一辆车时，小慧倒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娇声说道，嘻嘻，大意，你个子那么大，就坐在前面吧，今天我的车子不能用，只好挤一挤了什么。小慧怎么这么单纯吗？要坐后面，这么一来，她不就是要和那些小男生挤到一起了？这我想要阻止，可是又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借口，小慧更是天真的笑着，一下钻进了车厢，让我根本没有机会说些什么。小慧坐进车里，从侧面看过去，她雪白修长的大腿连小半个浑圆的屁股蛋都被紧紧勒在长袜的网格里，雪白娇嫩的肌肤稍稍绷出网格，格外诱人。我明显看到 Scott 和小伊两人都不禁喉头一动，尴尬地对视了一眼，那样子就仿佛谁都想冲进去，但又都有些胆怯腼腆一般。反倒是 Tom 里一副呆呆的样子，红着脸莫等别人动作，一下钻进了车厢。看到事已至此，我也没有办法，只能勉强装着若无其事，尴尬地说道，啊，那么大家赶紧上车吧，我们出发。 从银行开到忧国最大的 W 超市并不远，大约只有十几分钟的样子。大义坐在前面，一直都是那份沉默老实的样子，其他几个男生的话也不多，只有 Scott 刘偶然调侃几句在 V 大学的见闻。我从后视镜向后瞟去，只见 Tom 里这个木讷的男生异常的拘谨，烧黑的脸颊有些发红，双膝紧闭，双肩内收，手异常规矩地夹在膝盖间。可是四个人挤在后座实在是太挤，即使这个三个男人不算高大，但是男人的骨架本来就宽，在后座上根本是挤成一团。因此，小慧那透着雪白的肌肤，勒着黑色渔网裤袜的大腿就紧紧贴在 Tom 短裤外多毛的腿上，而小慧小衬衫外那嫩滑白皙的藕臂也就直接贴在了 Tom 的胳膊上，随着车子的颠簸，两人的皮肤就一次次贴紧磨蹭着。干，这个 Tom 可是赚到了，看他那个样子一定没有交过女友，搞不好连女孩的手都没摸过，现在他的身体就紧紧挤着穿着短衣热裤的小慧，他一定能感受到小慧那少女玉体的娇软，那透着幽香的温热，还有紧紧挤在他身上，小慧那丰腴娇软的臀肉，加上同时磨蹭着小慧藕臂和大腿上白皙雪滑的娇肤，一定是爽到家了。不知怎么的，看着小慧被这个小男生吃免费的豆腐，我倒感觉有些兴奋。看着 Tom 脸上那好似腼腆，好似慌张，又藏着一丝惊喜的神态，我心里又是气，又是妒，又感觉有些好笑。但还好小慧没吃亏太多，我也没有办法阻止，只能若无其事地开着车。小慧自己倒是丝毫不觉被占了便宜，依旧开心地和 Scott 嬉笑着。西，听说你们上周打篮球输得很惨呀，你还老自夸篮球打得好，慧珍学姐不能这样说吗？那些黑人都比我们高两个头呢，根本就是怪物呀， Scott 比划着说道。七，明明是你们技不如人嘛，小慧轻嘟了一下小嘴，娇声揶揄道。嘿，这样下次慧珍学姐来给我们加油，我就赢给你看。 Scott 故意拍着胸脯说道。吹牛人家去加油，你们就能赢了吗？对手不还是一样？小慧闪亮的美眸故意流出不信任的眼神瞟着 Scott， 娇嗲的英明着。就是看你那中看不中用的动作就赢不了的。小易探了探身体，在一旁轻声挖苦着。嘿，你又不打篮球，不要乱讲，你还是好好打你的壁球吧，不要插嘴。嘿嘿， Scott 扭过头毫不认输地反驳着。哼，至少我在 V 大学的体育馆打壁球还没输过呢，小易阴阳怪气地奚落着说道。好呀，下次咱们就比比看壁球谁赢了，就让慧珍学姐给谁做晚饭好不好？ Scott 不服气地大声说着。讨厌，你们真是的，竟敢用学姐打赌以后不管你们了。小慧蹙着柳眉轻打了一下 Scott 的大腿，撒娇似的娇嗔着。干，小慧就这样公然在我面前和这几个小男生调情吗？从后视镜看着发生的一切，我心中暗骂着。可是看着小慧那仿佛孩子般天真的眼神，我又不禁自问，难道是我太多心了？是我太保守了吗？还是小慧太天真，太单纯，完全把这几个男人当小孩，丝毫不顾及什么男女授受不亲？难道她不知道这几个小男生可都已经是血气方刚的成年男子了呀，其中任何一个男生的大鸡巴都可以把他干得死去活来的吗？不管怎么样，十几分钟一下就过去了，伴着几个人的调笑，很快就到了 W 超市。我刚把车停好，后座上的几个男生就鱼贯而出，终于被释放一样伸展着胳膊。看着这几个男人略显稚气的脸，我仿佛又觉得是自己太多心。小慧虽然年龄和他们相仿，但阅历要多很多吧，怎么会看上这样的小男生呢？即使这些小男生在心里爱慕小慧倒也是人之常情，毕竟像小慧这般美艳绝伦又聪颖娴雅的女孩可是太少了。不过这些刚到忧国的小男生在小慧面前都是一副腼腆的样子，他们心里也应该不会有越界的打算吧。好啦，那大家动作快些，一会儿还要去布置会场的，小慧娇声说着，然后仿佛导游一般走在前面，带着几个男生走进了超市。 看着小慧青春靓丽的俏脸上那认真而故作大姐姐似的表情，我的心中一阵莞尔，加快脚步也跟了上去。周末的超市向来人会很多，其中也不乏穿着靓丽短裙的忧国女孩，不过小慧那高挑完美的身材配上热裤和黑色渔网长袜还是相当抢眼，让超市中各色的男性都是流露出渴望的眼神，又让那些刚到中年就已经变得吃肥的忧国妇女纷纷投来恨恨的目光。小慧自己倒似乎完全沉浸在帮其他几个男生挑选生活必需品中了，丝毫也没有注意周围的人群，仿佛一个异常耐心的老师，被那几个男人围着，把那些男生的货物从外观到说明，从价格到质地，全都审视了个遍。一会儿娇声说着，喂小易，你不要乱买啊，真是的，你买那么多易坏的水果，放在冰箱也不行的，过这儿又揪着 Scott 和 Tom 的衣领，娇嗔着，你们两个不要拿那么多的可乐，对身体又不好，又或是仰头望着大易，好似教训的娇声说着，你怎么会喜欢这个牌子的洗发乳，在忧国他们最差了呢，看小慧那面面俱到的样子，就差那些男生买内裤的时候没帮他们量量下身尺寸大小了。虽然小慧对他自己副会长的职责如此认真，让我有些刮目相看，可是看着他帮那些男生挑选商品，就仿佛是女孩帮自己男友挑选一般，那样精挑细选，我心里又不禁格外嫉妒。可恶，我和小慧一起逛街的时候，他也是这般在乎我挑的每一样东西的。他现在如此对这几个小男生，岂不是让他们的待遇和我一样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有些可笑。小慧不过是帮几个学弟买买东西，我却这般的小心眼，不知道是自己太在乎小慧呢，太怕失去她呢，还是自己已经老了，变得如此婆妈了。我就在时而吃醋时而自嘲中，陪着小慧还有几个男生闲逛，几圈下来把 W 超市各个区都逛了遍，几个男生也推着越来越沉的购物车，上面装满了一周的食物，外加饮料、衣物、小电器等大大小小的东西。忧国留学的生活就是如此，几乎每周一次的大采购，然后再塞满冰箱，真不知道会不会不利于健康。总之，当我们终于结账推着车离开 W 超市时，都已经快到了四点，小慧看着时间，已经开始催促几个男生加快动作，因为按照现在的进度，要先把食物等东西放回几个男生的家，再赶去 V 大学恐怕就很难在五点之前了。到了停车场，晕红的夕阳已经开始向地平线倾斜了，正当我整理后备箱准备让几个男生堆放货物之际，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男子尖锐而有着口音的英文。嘿，你 Man， 真的是你，最近怎么样呀？我略有疑惑地看向身后，看着眼前的人物，心中禁不住大骂了一声，真他妈的倒霉。眼前出现的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是一团肉，就仿佛是一个立体的球形，缓缓地挪动过来，我立时回想起他的名字 Dick， 迪科，英文中也就是阴茎的意思，不舒服的名字，让人讨厌的人。此外，这个迪科还是和小慧同在财经系，还和小慧一起上过几门课，竟然还借着我和小慧有过几面之缘，总是死皮赖脸，自作多情地自称是我们的朋友。上次见面在 V 大学见面，他还大声讨论什么高清彩电和 A 片，弄得我异常尴尬。之后每次远远见了他，我都故意避开，没想到这么倒霉，居然在这里碰到。看着眼前这个身高不到一米七，宽度却搞不好还大些的拉丁裔男子，才能真正理解什么叫吃肥。他的身体是极度的肥胖，仿佛一个被肥肉灌满的大气球，腰和屁股早就融合在一起，肥大到很难挤入房门。他低下头，一定看不到他自己的脚趾，更不要说他系鞋带会有多么困难了。他的胳膊仿佛两个大沙袋，似乎比我的大腿还要粗，露在肥大的 T 恤外的肥肉上又满是黑色的毛发，格外恶心。他穿着一条超级加大的牛仔裤，让两条腿就如同是水泥袋，每个裤腿都绝对可以装下我的腰。他一步步走起路来，只能说是在搬运肥肉。 即使目测，也可以看出他的体重至少是我的两三倍多，搞不好是我身边那矮小的小易的三四倍。虽然他大约二十几岁的样子，不过已经有些秃顶，加上他粗糙黝黑的皮肤，全身覆盖的体毛和肥大的身体相比，显得小到不成比例的头和手脚，让他的样子真是极其的不堪入目。啊，还好，看着眼前这个瘟神，我只能一边心中暗骂倒霉，一边敷衍地说着。哈，薇拉，也高兴看到你呀，你还是这么漂亮，很久没一起上课了。迪科说着，同时小眼毫不客气地扫视着小慧雪白的脖子，瞥着她衬衫下鼓胀的胸脯，盯着她那双穿着黑色渔网长袜的诱人玉腿。迪科在小慧身上打量了一番，同时大腹便便地走了过来，每迈一步，她全身上下的肥肉就随之泛出一堆恶心的肉褶，异常的丑陋。此外，现在虽然还没到夏天，可是她棕色的特大 T 恤早就被汗阴湿了一片。他还没走两步，就下意识地掀起 T 恤给自己扇风，随之露出他被肥肉长到凹凸不平、覆盖着一层黑毛的大肚子，让人感到一阵揪心的恶心。嗨，迪科，多谢，很久不见，最近比较忙嘛，小慧娇声说着。看着小慧俏脸上那依旧温婉娴雅的微笑，我真不知道是该惊叹女人那天生的说谎本领，还是佩服小慧那卓越的涵养。见了这般的人物，小慧至少没有在脸上表现出一丝厌恶。呀，我知道，你们都是研究生，都忙呀。迪科有些讽刺地说着，走到了近处，看着四周几个新面孔，大喘着气，有些尖锐的声音问道，咦，这几个好像也是财经系的。是呀，我记得，我们在楼道里见过的。Scott 用英文随意地说着，然后侧过头对 Tom 低声用中文讽刺地说道，嘿，太醒目了，根本忘不掉呀。哦，我来介绍，这是迪科。小慧站在几人中间，淡淡地微笑着，边介绍边娇声说着，这是一 Scott, Tom, 还有 Vincent。 几个男生都是一脸冷漠和厌恶地看着迪科那张有着白人五官却扭曲的如同一个葫芦似的肥脸，可迪科却不知是太迟钝还是脸皮太厚，还兴奋地伸出短粗的手掌，大大咧咧地说着，嘿，伙计。几个男生似乎看着小慧的面子，无可奈何地和迪科握了握手，寒暄了一两句，然后开始埋头收拾起刚买的东西，一副不愿多说话的劲头。无论是在忧国学生还是留学生，甚至在教授中，由于迪科这吃肥的模样，加上他不太灵光的头脑，都让他受到明显的排挤，别说朋友，估计连话都不愿意和他多说。虽然我的恻隐之心对他感到有点可怜，可我也实在不想和这么个瘟神搅在一起，于是搬着东西借机说道，迪科，对了，你看我们刚买完东西，一会儿还有些事情，很赶时间，不如改天再聊吧。对了对了，今天是中国新年吧？嘿，我想起来了，听说你们有 party 呀、啊？我也没什么事，就和你们一起去吧。迪科一副理所当然的大声说着。干？他从哪里得到的消息？他脸皮怎么这么厚？我们根本没有邀请，他居然就要恬不知耻跟来。难怪忧国正常的白人没人理他呢。虽然我心里暗骂，可是表面上我又没什么办法拒绝啊，只能搪塞地说道，哦，好，不过我的车上没地方了，不方便带你啊。嘿，不用担心，我开车过来了。迪科气喘吁吁地又走了两步，走到了斜对面一辆估计有十几年历史、漆都快锈光了的破车前，大声说道，没问题，告诉我在哪里，我们一会儿见。嗯，好吧，在西格玛大厅。我咬牙切齿地说道，嗯，待会儿见。看着迪科一身满是汗水的肥肉挤在车和车之间的缝隙，勉强开着车门，我心里暗骂，平常见了这个家伙都是远远躲着，今天怎么会这么背，在这里碰上了。他居然还厚着脸皮要来中国新年的联欢，估计平常没人愿意搭理他，他遇到有人对他礼貌一些，就会这么热情，这么不知深浅吧。